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大公主妙清、二公主妙音被两个浪荡公子给堵在了悬崖之上，一个穿青，一个穿白。就听穿青这小伙说了：“我说大公主、二公主，还是想开点吧。是方才要是没有我们哥俩出手搭救，恐怕你们二位早死多时啊。老话说，受人点水恩，应当涌泉报，救命之恩，如同再造啊。你说我们哥俩把你们姐俩给救下来了，你们怎么报答我们呢？”另外一个也说：“对对对对对对，老话说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你看我们哥俩把你们救了，这说明我们前世有缘呐。是方才我的兄弟说报答，其实报不报答的有那么严重吗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既然我们前世有缘，今世相逢，哎，看见没有？一轮明月，天地为证，不如我们在此山头结为夫妇，哎，以为如何呀？”那个也说：“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主意好，咱结为夫妻，哎，就算报答我们哥俩了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说着，这哥俩一步一步可往前直凑。妙清和妙音一听，这还了得？哪儿来的浪荡公子，竟讲这些淫词浪语啊！给我住嘴！这俩年轻人非但没害怕，反而乐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美人啊，你这一发脾气，哎，更好看了。哎，再多说两句，哎，多说两句。你这不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吗？还往前凑，把二公主和大公主气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。一想怎么办？自己不管怎么说是女儿家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就咱姐俩捆成捆儿，也对付不了面前这俩大小伙子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说就要跟他们？哎呀，不敢往下想。二公主妙音性情刚烈：“呆，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，知道我们是谁？我们是星灵国的公主，知道，都知道。丈夫死了，关在冷宫，妖精把你们抓出来，我们给你救了。还有什么不知道？我们全知道。那么既然你们知道我们贵为公主，就不怕我们父王治你们的罪吗？”“别吹啊，别吹，倘乎真能治罪，何至于你关入冷宫呢？我们知道没杀你们，妙庄王已经是法外开恩了，你们还要怎么的？良辰美景，春宵苦短，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还不及时的享乐呀。”两位公主一看玩硬的镇不住人家，干脆来软的吧。“我说二位公子啊，我们姐俩现在夜已修行，礼佛修道，怎么还能够贪恋人世间的欢乐呢？我们已经断绝了欲望。”这哥俩一听，可别逗了啊！断绝什么欲望？什么学道啊？道在哪儿啊？佛在哪儿啊？别听那些，那都是胡说呀。妙善，哎，你们那妹子倒是修行，其结果怎么样？成了虎口之石。你们贵为金枝玉叶，现如今和我们哥俩成就夫妇，这不也不枉人世一遭吗？何必执迷不悟啊？说着还往身边凑。姐俩一看，算了，既然如此，软硬不吃，那只有一死一证清白。大喊一声：“呆， 告诉你，你们要再敢前走，我们就跳下去，宁死也不从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招还真管用。这哥俩吓一跳，哎，跳下去，真跳假跳，吓唬我们吗？哥俩还要往前走，妙音和妙清一看，算了，死了吧，拉着妹子没声要跳。这俩公子一看，这是真的，哎，别别，别跳，别跳，我们不动了，我们不动了，别死，别死。这哥俩心说，人要死了一切皆休，人要不死凡事都有转机。俩人眼珠一转，施了法术，就把这姐俩呀给弄昏了，然后带到百花谷武松岩的一个山洞里面给安置下来，找来一只千年的鳖鱼精在洞口把守，就等着这姐俩要是受不了这个折磨，哎，再找机会。说到这儿，您各位也是听明白，这两个浪荡公子其实就是青狮和白象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哎，都是他们两个人变化的。可是这哥俩呀，没得到甜头，眼瞅着美女没吃到嘴里，心里面颇为不甘，暗气暗憋，就跟那憋着坏主意。后来这白象说，哎，我说兄弟，咱既然去了一趟皇宫，裸来大公主和二公主，他俩不从，这皇宫当中还有别的女人，咱再照方抓药再逮来俩，我就不相信个个能像这大公主和二公主这样吗？我就不相信只要我们哥俩惦记还吃不到嘴儿。嗯，青狮一想，对，再去一趟不就结了吗？反正这面有人把守，这大公主和二公主啊也没地方跑。对，就这样，这哥俩又脚踏祥云来到兴灵国的王宫。可到这儿一看，这底下怎么了？乱马人花，里出外进，所有这些兵士灰明甲亮，这屋进来那屋出去，这屋进来那屋出来，这找什么呢？两个人呢就隐藏身形搁这听着，不听还则罢了，这一听青狮白象这火大了。那个说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冷宫当中的大公主妙清，二公主妙音忽然间不见了，守卫冷宫的卫士发现，这可吃罪不起呀，连忙向妙庄王禀报，一五一十把这始末缘由给说了，说现在大公主二公主没了。妙庄王一听到这个消息也先吓一跳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俩孩子上哪儿去了呢？此时的妙庄王正忙着呢，忙着打点行装，带着皇后伯牙氏要到香山寺去还愿进香。咱前文书正说到这欠茶上，咱接着往下讲。妙庄王一想，我这俩孩子没了，难道说逃跑了吗？不可能，这俩孩子听话，借他个胆儿，他也不敢跑。再说了，冷宫之中院墙高大，而且外面还有护卫，就算想跑他也跑不出去。而且这俩孩子一不会法术，二没有人搭救，这怎么可能没了呢？就算他想离开深宫去找寺庙修行，那前提也得走得了啊。看来呀，一定是这些卫士看管不严，下令无论如何要把大公主和二公主给我找回来，我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卫士一听脑仁都疼，连忙领着人在王宫当中搜了三遍，没有。后来扩大范围，在皇城当中开始搜，也没有。那上哪儿找去？压根儿就没在这儿。结果这一找公主， 正巧被青狮白象给发现了。俩人一看，哎，好你个妙庄王啊，你这是针对我们哥俩来的，你这大姑娘二姑娘你不是不要了吗？你都关到冷宫当中，永世不得相见，怎么我们哥俩给掳走了？你开始翻，你是翻你公主吗？你这不是翻我们哥俩吗？看来呀、啊，一不做二不休啊，推倒了葫芦撒了油，干脆咱干到底吧。俩人又到这后宫当中了，正巧迎面走来两个宫女，是皇后伯牙氏的贴己人焦红和翠红。这两个人呢也是颇有姿色，俩人是拿着东西给皇后要送去，因为马上要到香山寺去进香。一看这俩人青狮和白象，哎，又高兴照方抓药。依然青狮变作妙善，白象呢变作小徒弟，就来到两个宫女的谢见。这焦红和翠红做梦也没想到突然间妙善会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啊，吓得是魂飞天外。西兰花说，三公主，你是人还是鬼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这贾妙善一乐，我说二位妹妹呀，我没死啊，我非但没死，经仙人搭救，现在我已经得道成仙，位列仙班呐、啊。想当初你我也是姐妹一场啊，我今天回来是想搭救二位妹妹，跟随姐姐我一块儿修行享福吧。其实还是那套方，这俩宫女儿对此深信不疑，心说三公主妙善心地良善，那是大好人一个呀，能骗我们俩吗？又一想，现在这王宫当中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慢说是我们两个奴才，就是主人都不大好过这日子，要不如就跟三公主走吧，保准错不了。俩人同意了，结果脚踏祥云，把焦红和翠红又弄到了五岩松东边悬崖之上。等一到这儿，俩宫女一看这是哪儿，回头一看，呀，两个浪荡的公子哥。不过焦红和翠红就没有大公主和二公主那么好的命运了，就在这悬崖之上被两个畜生囚禁，是天天的淫乐，暗无天日，叫苦不迭。哎，且他们不说，回过头再说这王宫。眼下的王宫更热闹了，冷宫当中两个公主不见了，不到一天的时间两个宫女儿也不见了。皇后也深感到这两件事儿啊十分的蹊跷，宫中一再发生这样的一种妖孽的事情，必有缘由啊，就跟妙庄王讲说，现在一定有邪祟在宫中作孽，看来啊我们必须马上上香山求助于菩萨，或许能有个结果。妙庄王也感觉到现在啊这里面肯定有事儿，但是也解释不出来。皇后的这个主意也不乏，哎，是个好选择，马上点起3000御林军即刻启程向香山进发。书说简短，妙庄王的道队浩浩荡荡，前呼后拥向香山进发。过去要说皇帝出门，那排场可太大了。老话说，皇帝出巡，地动山摇啊，什么金瓜月府朝天凳，鹦鹉鹰帆鹰照鹰，日扇掌扇龙凤扇，就这些仪仗队就老鼻子。这些之后有卫队、马队、护卫队等等等等，一路之上倒也顺利。这一天就来到了成新县，这个地方离着香山已经不远了。 大伙儿一看天色不早了，就安排在县的馆驿当中进行休息，打算呢第二天一早再赶路，估摸着到天黑也就能赶到香山的脚下了。妙庄王、皇后以及各位嫔妃就请到了县正堂官署进行休息，其他的人呢，有住馆驿的，哎，有住外面的，不尽相同，咱不挨个细说。单说这庄王周围啊，护卫是十分的严密，生怕有一点闪失，可千小心万小心也出事儿了。这事儿啊，还打这青狮白象身上闹的事儿。这两个妖精是神通广大呀，也不知道搁哪儿得到了庄王要去香山的消息，是一路尾随。青狮白象心里明白，这要到了香山，恐怕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到那时候还有自己的好吗？无论如何也得阻止妙庄王不能上香山，我也得给他挡到半道上。所以呢，这天晚上青狮白象做法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暴雨倾盆，很多的卫士都睁不开眼睛，心说这什么天儿，这怎么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，把卫士吹的是东倒西歪。青狮白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施法术，一阵大风把庄王夫妇给裹走了，扔在哪儿了呢？就扔在万花谷千层岩的山洞当中。这山洞深不见底呀，而且漆黑一片，把庄王夫妻就给关这儿了，边上还有几个小妖跟着看着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，众文武和卫士都起来了，心说：“哎呦，昨天晚上这什么天儿？哎呀，看来真是街河不下雨，百里不通风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风俗，就说这天气也不一样。你说这风刮，睁不开眼睛，跟旋风一样。有人说对呀，这大雨下的好比老天爷裂了个口子，可不是吗？走走走，赶紧向庄王请安。可到这儿一看，呀，傻眼了，妙庄王和皇后伯牙氏不知去向。耶，这么早人儿呢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家伙可乱了阵脚了。你想想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呢，那还了得，赶紧找找，没个找，不知道在哪儿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个值夜班的小宫女儿说出实情，说昨天晚上刮大风，我呀猫到这床底下，我就发现呢，半夜起风的时候来了两个怪兽，这俩怪兽啊就来到大王住的这个正堂署衙了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一股黑风，大王就不见了，十有八九是被这妖精掳走了。大王一听啊，还真有妖孽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个个吓得是面如土灰，手足无措。老话说，在家千口主事一人。这么多人得有个说了算的，大家伙就公推丞相赵振先呢统领大权。赵振也深感到责任重大，赵振和大家伙一商量，兵分两路，不能再往香山走了，咱首要任务得把大王给找着，要不然呢这事儿可就严重了。那么带着这些后宫的嫔妃还有一些文官多有不便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让手下的大将领着这些人先回兴陵国，自己呢带着几员将和一些御林军找寻呢妙庄王。就这样两下子可分开了，按着这些后宫嫔妃怎么回到兴陵国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这丞相赵振一连呢找了三天杳无音信， 毫无线索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上哪儿找去？手下的大将刘钦就说了，说丞相，咱这么找不是办法，咱都不知道往哪儿去，恐怕找到年底也找不到，莫不如我们先赶奔香山寺，请求菩萨指点，或许能把大王给救出来。现在我们这些人都是骑兵，有快马，往香山寺上走，估计不到中午就能到，这多好啊！赵祯一想，哎，那也罢，这主意也不错，所以啊，领着这伙骑兵先赶奔香山寺。结果走到半道上又出事儿了，怎么出事儿了？青狮白象这俩妖精一看，你们要去香山寺，那也不行，谁也不能上香山寺，一去我们哥俩就完了。所以施法术，一阵狂风把这些人马又给卷到千层崖的山洞里边，又给关起来了。你看看，这要说个倒霉呀，是一个挨着一个，怎么叫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眼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。那位说，这新邻国真是大灾大难，跟您说这还没完呢，老鼠拉木先，大头栽后头呢，新邻国也出事儿。咱不是说丞相兵分两路吗？还有一伙人领兵带队保卫这些嫔妃和文官回到新邻国，可走到城下往城头上一看，进不去了，这新邻国的这个城啊换人了。怎么换人了呢？感情就在妙庄王领着大队人马够奔香山的时候，被人家抄了老家了。那位说，究竟是谁把新邻国给拿下了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